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0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明确表示，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让所谓的梦想者留在美国的话，那么他将坚持要对美国的绿卡系统进行大规模调整，再雇佣10000多名移民官员，并在美国南部边界修筑隔离墙。川普上个月宣布了终止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用于保护数以万计在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青年人。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限制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体系。不过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的很多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份清单已远远超过合理范畴。美国星期天宣布暂停受理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很快宣布了对等措施，还以颜色。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说，最近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保护美国使团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声明没有澄清要重新评估土耳其承诺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暂停非移民签证会持续多久。声明还说，在评估过程中，为了把前来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访客人数降到最低，我们暂停美国所有驻土耳其使领馆的非移民签证服务将立即生效。几个小时后，土耳其宣布暂停对美国的签证服务，使用的语言和理由都是模仿美方的说法。反对独立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星期天在巴塞罗那集会，抗议加泰罗尼亚政府争取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警方表示，有35万名示威群众参加，而组织者则表示有90万人参加，这是和平游行，没有发生重大事故的消息。一名抗议者对法新社说，我们也许沉默太久了。一个星期前，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90%的选民支持从西班牙独立，但投票率远低于50%。马德里认为那次公投不合法。民调一直显示，支持留在西班牙的选民高于支持独立的选民。示威集会的组织者说，星期天集会的口号是“够了，让我们恢复清醒理智”。一艘满载缅甸罗兴亚人的船在驶往孟加拉国途中发生翻覆事故，造成至少12人溺水身亡。这些罗兴尼亚人是为了逃离缅甸暴力而前往孟加拉国寻求避难的。一名孟加拉国边境官员对法新社表示，12具尸体中有10具是儿童，还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年长女性。该官员表示，由于帆船发生在缅甸附近，估计有部分乘客能够游到岸边。有关官员表说，不清楚在事故发生时船上有多少人，但此类船只通常会超载，船上会有几10人。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据称已经与保守的巴伐利亚州基社盟就难民人数设上限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希望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前展现团结。默克尔与基社盟负责人泽霍西计划星期公布计划的详细内容。有报道称，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将被控制在20万。默克尔到目前为止反对设置上限，他曾表示，设置上限违反了德国宪法规定的赋予任何面临政治迫害的人寻求避难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Went Fishing.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钓鱼去了。I went fishing。我们继续重点学习使用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来叙述过去的事。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ndy Steele.
Sandy's a student, isn't he?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also a jazz musician.
Grea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美利坚大学的学生 Sandy Steele。上星期六Sandy 带着钓竿、午饭和萨克斯管钓鱼去了。访谈里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A fishing pole
钓竿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我喜欢去山里钓鱼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我星期六一早就起来了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我开了3个小时的车去一个小湖。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K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 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 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除了周末钓鱼，还有什么其他爱好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K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 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 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周末他喜欢参加社交晚会，天气好的时候喜欢去山里钓鱼，而且要带上他的萨克斯管去钓鱼。他说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意思是 我不管去哪里都要带上它。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Last weekend, Sandy went fishing. He drove to a small lake.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Sandy 钓到了五条鱼，但是他一条也没吃。我们先熟悉一下这样两句话。
I caught five big ones.
我钓到了五条大鱼。
My roommate ate them.
我的同屋同学把鱼吃了。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 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five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说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我喜欢钓鱼，但是我并不喜欢吃鱼。所以他的同屋享了口福了。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 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five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did Sandy do last weekend?
He went fishing.
Where did he go fishing?
He went fishing at a small lake.What did he bring with him? He brought his fishing pole, his lunch, and his saxophone. How many fish did he catch?
He caught five fish.
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is roommate ate the fish.
Email.
电子邮件，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Sandy 在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他小时候就和父亲一起去钓鱼。我们先来熟悉两句话。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你小时候钓鱼吗？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钓鱼。下面请听这段问答。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Sandy go fishing last weekend? Yes, he did. He went fishing on Saturday. Did he go fishing in a river? No, he didn't. He went fishing in a lake. Did he catch any fish? Yes, he did. He caught 5 fish. Did he eat the fish? No, he didn't. He doesn't like to eat fish.
Daily Dialogue. After an Interview,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面试之后第二部分。Curtis 告诉 Sharon, 他去面试时带了简历。还穿着一身像样的服装。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resume.
简历，履历。
A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你有没有穿像样的衣服?
I wore my best suit.
我穿的是我最好的一套西装。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 Sharon 和 Curtis 的对话。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 Sharon 和 Curtis 重复这段对话。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采访了一位刚参观过白宫的妇女。访谈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tour.
参观，游览。
Tour.
T-O-U-R.
The Rose Garden.
玫瑰园。
The Rose Garden. I took his picture.
我拍了他的照片。
He shook my hand.
他和我握了手。下面请听访谈。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ma'am.
Yes?
May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s your name?
Patricia Nolan.
So, Patricia, did you enjoy your tour of the White House?
Yes, I did.
What did you see?
I saw the Rose Garden, And I saw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Yes, I took his picture. And then he...
What did he do?
He shook my hand.
And what did you do?
I almost fainted.
Wow. Well,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me.
Thank you, Kent.
白宫每天对游客开放，要参观白宫必须一清早起来排队，拿免费的参观票。不过，可不是每个人都像对话中的那位女士那样，能幸运地看到总统，还和他握手。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did you do last Saturday? Interesting.
Max 想知道上星期六你做什么去了。我能再听听你的答案吗？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的学习重点还是使用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来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例如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上星期六我钓鱼去了。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Hi, Max.
Hi, C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Sandy Steele.
Sandy's a student, isn't he?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also a jazz musician.
Great.
今天我们的采访嘉宾是 Sandy Steele。下面请听 Cathy 采访 Sandy。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Hello, Sandy.
Hi, Cathy.
San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weekends, okay?
Sure.
Sand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Oh, I lik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Sometimes I go to parties. When the weather's nice, I like to go fishing.
Fishing?
Yes, I love to go fishing in the mountains. Last Saturday, I went fishing.
Tell us about it.
Okay. I got up early Saturday morning.
How early?
4 a.m.
That is early.
Yes, and I drove for 3 hours to a small lake. I had my fishing pole, my lunch, and my saxophone with me.
Your saxophone? Why did you bring your saxophone with you?
I brought it because I love to play it. I bring it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re talking with Sandy Steele. Sandy went fishing last weekend.Did you catch any fish?
Yes, I did. I caught 5 big ones.
What did you do with them?
I brought them home.
Did you eat them?
No, I didn't. My roommate ate them.
You didn't eat any of them?
No, I don't like fish.
You don't?
No, I like to catch fish, but I don't like to eat them.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ean in Chicago. His question is, Did you go fishing when you were a child?
Yes, I di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father.
How often did you go fishing?
In the summer, we went fishing almost every weekend.
Thank you, Sandy,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面试之后第二部分。
How was your job interview?
It was great.
Did you get the job?
Well, no, I didn't.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with you?
Yes, I did. I brought my resume.
Did you wear nice clothes?
Yes, I did. I wore my best suit.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Max 用上了呼机，也就是 pager。 这个词的拼法是 P-A-G-E-R。 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ey, Kathy, check out my new pager.
That's a nice one. What do you use it for?
Well, my wife and I want to be able to reach each other more easily, and we want our son John to be able to contact us easily, too. Now that the show is over, let me turn this thing on. Oh, I have a message. See?
It says 10. 10, 10. What does that number mean?
Oh, let me check my code sheet here.
What's that paper?
These are the codes we use. Let's see, code 10. Oh, it's my son John. Code 10 means he's home from school.
Hey, that's neat. Oh, another one. Let me see. It says 37, 37. What does that mean?
37. It's from John again.Code 37 means he wants pizza for dinner.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为了随时和他的妻子、儿子保持联系 ，Max 购置了一个呼机。他对此很兴奋，迫不及待地要向 Kathy 炫耀。
Hey, Kathy, check out my new pager.
Hey, Kathy, 快来看看我新买的呼机。Kathy 问 Max.
What do you use it for?
你用它来做什么？ Max 还编了一套密码，用数字代表不同的意思。例如，10代表他儿子从学校回家了，37则表示他晚上想吃披萨。好，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ey, Kathy, check out my new pager.
That's a nice one. What do you use it for?
Well, my wife and I want to be able to reach each other more easily, and we want our son John to be able to contact us easily, too. Now that the show is over, let me turn this thing on. Oh, I have a message. See?
It says 10. What does that number mean?
Oh, let me check my code sheet here.
What's that paper?
These are the codes we use. Let's see, code 10.Oh, it's my son John. Code 10 means he's home from school.
Hey, that's neat. Oh, another one. Let me see. It says 37, 37. What does that mean?
37. It's from John again. Code 37 means he wants pizza for dinner.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明确表示，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让所谓的追梦者留在美国的话，那么他将坚持要对美国的绿卡系统进行大规模调整，在雇佣10,000多名移民官员，并在美国南部边界修筑隔离墙。川普上个月宣布了终止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DACA， 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用于保护数以万计在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限制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体系。不过，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的很多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份清单已远远超过合理范畴。声明说，如果川普政府首先拿出一份诅咒追梦者、诅咒移民界、诅咒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清单的话，那么他们在妥协或帮助追梦者的问题上是不严肃的。声明还说，如果总统对保护追梦者是严肃的，那么他的手下没有真心实意这么做。美国星期天宣布暂停受理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很快宣布了对等措施，还以颜色。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说，最近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保护美国使团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声明没有澄清要重新评估土耳其承诺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暂停非移民签证会持续多久。声明还说，在评估过程中，为了把前来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访客人数降到最低，我们暂停美国所有土耳其使领馆的非移民签证服务，将立即生效。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宣布暂停对美国的签证服务，使用的语言和理由都是模仿美方的说法。上星期，土耳其逮捕了美国领事馆雇员土耳其公民托普兹，指责他与一个土耳其认定的恐怖网络主要成员定期联系。土耳其把去年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归咎于该网络。反对独立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星期天在巴塞罗那集会，抗议加泰罗尼亚政府争取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警方表示有35万名示威者参加，而组织者则表示有90万人参加，这是和平游行，没有发生重大事故的消息。一名抗议者对法新社说，我们也许沉默太久了。一个星期前，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90%的选民支持从西班牙独立，但投票率远低于50%。马德里认为那次公投不合法。一艘满载缅甸罗兴亚人的船在驶往孟加拉国途中发生翻覆事故，造成至少12人溺水身亡。这些罗兴亚人是为了逃离缅甸暴力而前往孟加拉国寻求避难的。一名孟加拉国边境官员对法新社说，12具尸体中有10具是儿童，还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年长女性。该官员表示，由于帆船发生在缅甸附近，估计有部分乘客能够游到岸边。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据称已经与保守派的巴伐利亚州基社盟就难民人数设上限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希望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前展示团结。默克尔与基社盟负责人泽霍夫计划星期公布计划的细节。有报道称，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将被控制在约20万。默克尔到目前为止反对设置上限，他曾表示设置上限违反了德国宪法规定的赋予任何面临政治迫害的人寻求避难的权利。根据协议，避难申请者在他们的申请被审核前不会在边界被赶走。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十月四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十九大开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树立个人权威，终结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中央集体领导及其相关体制，重返毛泽东时代的一人专断的这样一个制度。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习近平执政的五年打破了邓小平及其后继者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个人分工、隔代接班等规则，甚至呢任期和年龄限制都有可能被打破。那么种种迹象显示，十九大以后中共政治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共关于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发展将会终止。那么十九大上习近平将会由总书记摇身一变成为习主席吗？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共领导人会满足于十年的两届任期与五年后交班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为什么中共就走不出个人专断和集权主义的怪圈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专访中国民主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与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他的看法。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你。
魏先生，看来十九大呢是注定要开启一个习近平时代了。那么这个习近平时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都有哪些特征？
大家都这么估计啊，说他这个个人专权，会越来越厉害。其实前面五年呢，他已经在这么做了，权力他至少是他想吧，把这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他自己手里，但是做的不是那么成功，所以又抓了很多人，所有这个不听话的，一个一个往起抓。所以十九大呢，他肯定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专权，或者小集团吧。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执政过去这五年呢，的确和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这个时代呢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就像您刚才提到，突出个人的这个权威啊，比如说什么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一些提法，像领袖啊，像什么思想啊，以及座右铭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又回来了。那您认为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观察呢？
对，他从可能三年或者两年以来吧，这个造神运动搞得就越来越过分了。其实文革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是痛定思痛的话，那些搞个人崇拜的东西，大家都很敏感了。而他现在还是要搞，那就说明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搞个人独裁，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邓小平时代呢，其实做了很多重要的那个改变。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改变，就是中共历史上吧，也曾经有过集体领导。邓小平呢，在这个文革之后又恢复了这个集体领导，就是防止个人专断。因为文革的时候，至少那些老干部都吃这个个人专断，吃了很多亏了。大家痛定思痛嘛。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邓小平做法呢，就从华国锋开始，党内斗争呢，不要那么残酷。斗争就打倒就算了，你不要把人往监狱里送，或者给人怎么怎么样，打倒打臭，还要踩上一只脚，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呢，邓小平自己本人也是痛定思痛，所以他做了这两个重要的改革。如果说这就是民主化的话，我想还不是，这离民主化离得太远，只是党内分权，不要集权，或者用苏联的模式讲，斯大林时代是一个模式，跟毛泽东时代相似。那么邓小平时代呢，就跟赫鲁晓夫以后的这个时代相似，大家分权，不要个人专断，这样防止伤害到他们个人。但是这种体制呢，说实话，前几年也有很多议论了，就是说这是九龙治水，
对，
乱七八糟，确实效率也比较低。但是这个不是主要问题，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个人要专断。至于说搞民主，我想，共产党说的民主是他们之间几个人的民主。小圈子的民主，那个不叫民主，那跟民主是两回事。他共产党老爱毛泽东也说民主作风啊，这个那个也说了很多这种话，但是他们的概念所谓民主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就算民主了， 如果一个人说了算呢，就不民主。其实这民主还不是这么回事，民主是整个社会上你这个政府执政，就是这个执政单位必须是民选的，符合老百姓意愿的，而且老百姓可以撤换的，这是最关键。他们不想搞这个。
那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习近平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其中包括了残酷打击，党内斗争这个残酷打击，把很多人关到监狱里了。可是习近平他是认为呢，他是以反腐的这个名义做的，并且是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拥护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魏先生？
你反腐败嘛，当然会有很多老百姓拥护，因为老百姓对这些腐败官员也是恨之入骨。但是这个腐败怎么会造成这样的腐败？怎么就会这么严重？当然他们会说，你看西方也很腐败啊，美国也经常有抓住贪官的。那中国那个网民就说了，那个贪官太好了，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了一个市长才贪了20万，我们这村长都比他贪得多。所以说这种腐败是一种结构性的，像这几年很多的学者朋友也都提出来，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腐败，而且就是这个专制的体制造成的，就个人说了算，不仅是中央习近平主席说了算，到了底下这个省里头省长省委书记说了算，到县里县委书记说，到村里还是村长说了算，没有什么的可商量的，就是没也没有监督，那他当然他要腐败，那人性本性就是比较贪嘛，这避免不了的，必须用制度来限制他。
好的，那么现在呢，习近平他突出宣扬个人，有人讲呢，19大以后习时代将是一个一人时代，像毛泽东那个时代。可是这问题就提出，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这个走了40年，他又走回到毛泽东那个圈了，为什么呢？中国社会现在有必要突出宣扬个人吗？
是，实际上呢，这等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方面就是人的本性吧。你当了头以后，权力掌握的你会觉得不够，权力掌握的越来越大呢，你会觉得很舒服，就跟那猴子差不多。这个可能是一种本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有民主制度呢？就是说必须得限制它，有强有硬性的规定来制约它。这样呢，个人的权利才不至于过分扩张。所谓的共产党内搞民主，其实他们不想搞民主，只是把他们的这个专制的形式，就是他们的根本理论就是要搞专制，但他们把这个专制形式做一些修正。也许我们多人专制比这个一个人专制要好一些，这个不叫民主，对不对？所以共产党从理论上就是推崇这种制度，而且他这个制度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制度设计就是让他共产党的头头有这么大的权威。那么选择多人统治还是选择一个人统治，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并不牵涉到民主，跟老百姓关系不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们先来选读一些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共其实建政以来没有真正的民主，那么一位叫钦定的魔法师，这位网友他同意您的看法，他说，我个人认为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就没有所谓的民主，不管党内还是党外，党外是党领导一切，党内是党的领袖领导党，共产独裁这个体制不变，就永远不会有真的民主。但是一位叫匿名网友，这位网友说呢，情况需要具体状况具体分析。他说，习近平树立个人权威，终结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中央集体领导及其相关体制，重返毛泽东时代一人专断的制度，只能加速共产党专制制度的灭亡。他说，习近平的下场一定也很惨。爱的超这位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呢，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呀，在政治学上并没有绝对的优劣，集体领导的衡平与个人独裁的效率都是政权应当追求的目标，但是毋庸讳言，个人独裁对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来说会带来更高的风险。那他请问魏京生先生，蒋经国以专制结束专制的政改模式被认为是成本最低最稳健的，习近平他有可能效仿蒋经国吗？由于中共政体更加僵化，习是不是先要进一步集权，然后，也就是说，这位网友认为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习现在的集权是手段，目的还是更大的？
对，很多人有这个猜测，包括很多人在宣传，当然有些就是习近平的马仔了，替他宣传啊，现在先让他独裁了，将来他就可以像蒋经国那样， 开放党禁报禁，这个在十八大以前我已经听人给我传话了。但是呢，我认为呢，首先得分析一下条件。蒋经国他就愿意放弃手上的权力吗？
对，
我认为他不是。那么他受到几个方面的压力，第一个是国际社会的压力，毕竟台湾是个小国，又面临着大陆的那个巨大压力，他受到美国的保护，美国的态度他不得不重视，这是一个巨大压力。另外还有党内的压力，因为国民党不管怎么样，三民主义还是他的基本宗旨，你可以说戡乱时期，但是你不能永远戡乱下去，这个理由就越来越淡薄了。那么要回归到你的基本宗旨，那么基本宗旨三民主义，你还是要搞民主。另外社会上的压力，国民党呢统治的那个台湾呢，毕竟还是有相当的言论自由，还有相当的选举自由，大家可以选非国民党的这些代表，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压力之下，三方面巨大压力使得蒋经国不得不选择开放民主。但是这三个条件大陆可以说都不存在。第一，共产党现在相当厉害，很多网友都说了，连美国都怕他啊，这个那个，对不对？是不是美国真怕他，那是另说，但是至少美国对他的压力不起什么太大作用了。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贸易条件还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现在那个没有了。共产党经济发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那么这共产党现在气儿很粗，特别你看习近平最近气儿很粗，国际社会压力他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现在已经就懒得为就这个问题进行压力了。那么党内呢，共产党的基本宗旨就是要搞专政，专政就是独裁，不管是一帮人的独裁还是一个人的独裁，那只是他们自己挑选的方式。总归是他们一个党在那独裁。中国的宪法里也规定了，所有人都得服从共产党，而共产党的那个党章里规定全党服从中央，就是服从他们一个小集团嘛，他们一个小集团在那专制。那么从党内来讲，他们没有这种说我需要搞民主的这种压力，这种宗旨。社会压力又不足，因为现在镇压的非常严厉，一方面镇压的非常严厉，一方面这个他们的愚民政策，比如啊我们现在反腐做得多么多好，这个还是有很大欺骗性。所以社会上的反抗，说实话已经非常强烈了，但是呢很难凝聚起来。因为共产党镇压手段从警察到这个网络简直是无孔不入，那么在这严密的镇压之下，这个形成反抗运动像台湾那样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在国内。所以说现在那个中国大陆说想让习近平独裁了以后就可以这个民主，我看不到他动机在哪儿，他没有这个动机。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的意见啊。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宁夏的高先生，
主持人好，我不同意刚才嘉宾所说的这个观点啊。首先这个小圈子民主我是反对的，所谓共产党那小圈子的民主呢，它其实还是些贵族还有资本家的代言人的民主。它跟老百姓的确是没有关系。你就说今天的共产党高官有几个跟资本家没有关系，我就不相信。虽然我现在也拿不出证据，你说马云、王健林、吴晓辉什么安邦集团的那些，你说他在政府里面不寻求自己的代理人那是假的。我小圈子民主我是反对的，而大民主也就是说一人一票的那种民主我也反对，过去我多次表示过表达过，不再重复。
好的，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失去他后啊，他获得党内的绝对权威后有可能要走普京的道路。就是学普京，他有可能要在地方党组织时党组织基层搞一些民主。我认为过去啊江湖时期的是中央分权不独裁，造成了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独裁，造成了大量的腐败。现在呢就是中央集权了，他监督地方，可能从下要搞一些民主。我认为就是说还有一个不能说现在那习近平你说回到毛泽东时代，什么时候我不能打这个电话了，那他就回到了真正回到了毛泽东
的
时代。
好的，谢谢，我们拭目以待。江苏的李先生，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啊，如果前期强调的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战略，习近平以江湖同类，还没有达到毛泽东个人权威的程度，所以十九大之后，中共政治体制应该也不会有重大的变化，中共关于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发展也不可能会完全终止，习近平的一部分权力还是会受到党内的监督和约束，至于个人专断和集权主义只不过是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常态。现在我们能给你打电话只不过是言论自由，暂时的言论自由，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魏先生，
我觉得刚才三个朋友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个当然第一个朋友说坚决反对什么党内也没有民主，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它，就是说咱们一个小圈子几个人至少还在一起商量事儿，这算一种民主作风，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共产党老说民主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所谓的民主作风，并不等于民主，民主不可能是一小圈子的，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第三个朋友提到说习近平那个还会继续下去，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习近平的目的是想把权力都集中在手里，想做的像毛泽东那样，但是你看看习近平的条件，他有那毛泽东的条件吗？第一，毛泽东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很多人恨他，但是咱们得承认他确实是个相当聪明的人，能力很强。那么习近平有他的能力吗？没有。第二，那个时代造神运动很快就造起来了，因为整个社会和党内都没有觉得这有多大危害，可是现在经过了文革以后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这个造神运动造出来一个神，大家都要受害的，所以你现在再像毛泽东那样去造神确实造不成了。当然习近平会努力把这个政治体制改得更符合他本人，更符合个人独裁，但是肯定党内和社会上都会有很强烈的反抗，包括十九大上可能都有反抗。
那我们还是回到中共的那个概念，就是党内民主。这个党内民主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它，但是呢事实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呢的确提出了党内民主这种说法，就是说鉴于文革鉴于毛泽东的这个教训，中共呢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所谓要党内畅所欲言，然后呢政治局常委这个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刚才您提到九龙治水等等，并且在随后的这个三十多年的实践当中呢，确实也不断创立并且完善发展了一些这样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五年，有人认为呢习近平在五年之内打破了许多这些规则，所以说他有不平常之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个大家看的是对的。其实那个鉴于这个毛泽东时代那种教训啊，所以邓小平时代和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包括那个江泽民这些人，还是搞了一些改变，把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那种完全个人独裁、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成一个大家集体讨论，说是党内可以言论自由，确实那个时候放松了一些，包括社会上也放松了一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而且可以议论一些东西了，包括自媒体啊等等也慢慢发展起来了。但是呢，这是老百姓觉得这很好。可是共产党里的很多人觉得这不好，老百姓这么猖狂的话他们看不惯，党内大家都是什么事儿还都得商量，互相有个制约的话，很多人不舒服，我一个人说算多好啊，对不对？那么这两种心理，就是那个人的本性和这个社会的约束之间的这种搏斗呢，就让习近平觉得，至少习近平和他这帮人吧，觉得还是个人独裁比较好，效率高，大家玩得也痛快。
对，
他们有这种感觉，而且恰恰权力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经过了这二十多年、三十年的这个所谓党内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还是抛弃这个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好，至少是习近平这个集团里头沾上边这些人，觉得我们沾上小席了，那么我们可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好，干嘛还要跟别人商量呢？对不对？所以最近其实我看，这个社会上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
是的，
特别是他们打击利用反腐败打击这些不听话的官员，不是自己派系的官员，这样逐渐走向个人独裁以后， 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人人自危，包括你以为你是习近平的接班人，跟孙正宅似的，上一届说了我是接班人，我这老老实实干着呢，也捧着你习近平呢，最后说拿还是拿下，嘁哩喀喳很快两个月拿下，直接送监狱了。所以现在是人人自危，所以习近平想搞个人独裁，我觉得他这个企图在十九大和十九大以后是不可能成功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具体看这五年当中他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说呢，原来邓小平时代呢，尽管不管真的假的，他表面上提出要允许党内畅所欲言，发挥党内民主，但是习近平时代提出一个著名的这口号，不得妄议中央。哎呦，这
比毛泽东时代还过分。
这口号真霸道，你
那这是
是不是
比毛泽东时代还过分？
是的，好像毛泽东时代没有
这么说
这样的一个说法。
只是说你要是议论的中央，他不高兴的话，他以具体的理由治你，但是没有说作为一个原则就不得妄议中央。那你这简直比希特勒、比毛泽东、斯大林还要厉害了。他们只是做，但还没敢说，你都说出来了。这个太霸道了，这个确实大家都不喜欢。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李先生。
最近看到这个美国这个枪击案呢，我都感觉呢，我吃了晚上饭，我出去溜溜弯、散散步，我觉得在中国还是在中国比较安全。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呢，目前来说我不羡慕。
嗯。
是吧？另外，你们提到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呢，我也有话要说，因为很多国家它不管控言论自由，不管控新闻自由，到最后呢，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乱世，是吧？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乱世人比不上太平狗”。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两害相比取其轻。
好，明白，明白。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还是应该管控一下。
是的，
谢谢
河北的李先生，谢谢您的观点。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我也觉得现在好像专制好像比民主国家好了，因为我觉得美国啊，这个像有些事情呢、啊、他决定不下来，以前那个专制的国家还是凝聚力强一些。
嗯，
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啊，十九大之后的话肯定还是缺少他的主导地位了，现在全国啊都拥护习近平的，他在中央的话他把那些异己排除了，我想习近平肯定搞专制独裁肯定会成功的。
好的，
他我觉得他要是我觉得他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我觉得将来中国还是蛮有力量。
好的，谢谢。
我觉得如果共产党只要自己不乱的话啊，共产党自己不乱的话，我将来美国可能真的有可能解体是美国。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嗯，
形势比人强，或者说呢，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一位听众说的，就是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这种说法呢，
这种
您怎么解释？
有点奴才味儿了，对不对？愿意当狗，愿意当奴才，这个说法很不好。
嗯，
不就是说法，就是他的观点吧。他说，在美国很危险。但是到美国那么多的人，很多人削尖脑袋，甚至那些当官的都要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藏在美国。那么他们的观点可能和这位没到过美国的这位先生观点完全相反。嗯，在中国，他说他走出门他觉得挺安全。可是当你说话的时候，当你到这个北京去上访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安全。你可能没什么冤枉，但并不等于别人没有。也许你愿意做太平狗，你能忍得了吧？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得了，而且有些事情是让人忍无可忍，把你家房子给拆了，对不对？把你赶出去了，把你财产给侵吞了，这个让很多人不能忍受的。这个在中国现在不能忍受的人越来越多，按他们自己统计吧，这个所谓的突发事件每年好几千几万起，好几万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说我们很安全、专制很好，这些说风凉话的呢，可能你没吃到专制的苦头，也许你能忍受专制的苦头，但是不等于社会上所有人，不等于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儿也愿意去忍受这种专制的压迫。
好的，我们感谢魏京生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